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彼得是用上帝的话来支持他的权柄，上帝的话让他的话有权威，他就做了一个结论，21节，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，就是从约翰施洗起，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，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之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。好，我们更清楚看到使徒是什么了。我们在马可福音第3章看到，就是要常跟他在一起，然后去见证他，跟他在一起又常常分开，在一起领受他的一切，认识他，然后分开去见证他啊，就是又聚又散，又向着他又离开他。那这里讲的也是一样，就是我们要见证耶稣是真的，当然这里特别讲到说见证耶稣复活是真的，但如果要见证耶稣复活是真的，就要见证耶稣的死是真的，见证耶稣的死就要见证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死的目的，见证他来到世上为我们死的目的，就要见证他从出生甚至他在出生以前永远就有的那个神儿子的身份，神儿子的那个能力，神独生子的身份和能力，这个是要见证的。那门徒算什么呢？门徒算是知道这个事是真实的，所以我们要选一个人让这个见证成为完全，就是12个人。当然在一般的法院里面2个人就够了哈，就是见证了，但是这么大的事，尤其以色列也是上帝的见证，所以12个人完全的，每一个支派每一个属神的人的代表都成为见证上帝真实的见证人。我告诉你们，这是真的，如果你不听，将来在最后的审判台前你要被定罪的，如果你不听，你在现在就知道其实你是错误的。那我们要见证，就是从耶稣的开始工作到耶稣升天为止，有一个人跟我们都在一起，他真的是用他的肉眼看到，经验到，跟我们一再讲到，肉体并不是坏的，肉体是非常好，是上帝所造的，只是这些东西要被神的权柄，神的话来约束，而不是这些东西要僭越来压制神的灵，来自己做主，来体贴肉体叫我们。那我们有人凭着他的肉身，包括他的眼睛，包括他的手，包括他整个肉身，他跟耶稣从一开始工作接在一起。耶稣一开始工作当然是他的受洗了，那之前呢，包括12岁的时候在圣殿的事情或降生，那都不能说他以一个人的身份开始工作，虽然道成肉身本身就是一个工作了，就见证神了，不过门徒知道他总是在他开始施洗的时候啊，包括我们在约翰福音看到，刚开始有2个门徒，然后后来有其他的加入哈。施洗的时候，那是耶稣正式开始施洗，正式开始他这一生顺服上帝。当然道成肉身就是，但是30岁的时候他出来，就是他工作的开始。一直到主离开我们，这离开我们，注意不是离开我们死了埋葬在坟墓里了，不，我们没有那种离开，我们的离开是被接上升，就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看到的被接上升，他不是死了，他死了又复活了，他复活了又升天了，他升天了将来还会再来，他是真正的神。我们在传讲这件事情，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基督徒在传讲什么？我们在传讲这件事，从施洗约翰开始，就是看到耶稣的受洗，看到听到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看到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，我们听到我们看到这位主耶稣，他真的是神的独生子。那么然后我们看到他一切，包括他的死，那个悲哀的他的死，和他伟大的复活，和他很奇妙的升天，对我们所说的这些话，所说所做的，我们要对全世界人说，我们要对他们说，因为这也是耶稣的命令，在马太福音有这样的命令，我在使徒行传我们也看到有这样的命令，你们要见证，做我的见证，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这也是见证啊。听主的话，叫他们遵守，能够遵守是因为这位耶稣真的为你们死而复活了。现在这个见证缺少一个， 十二个人现在缺了一个，我们现在要再有一个人做这个，做同伴，见证这件事情。所以使徒的意思就是见证耶稣复活的，告诉说你们所信的不是捏造的。这个跟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六节有点相似，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，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，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。不过那里是这样讲到说耶稣登山变相的事情，不过我想也可以适用于耶稣的每一件事情，就是你们所听到的并不是一个捏造的事，是有人证有物证，我们亲眼见到的。我一定要告诉你们这样的事，你们听到的是真实的，我们讲的是真实的，好叫他说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。要记得这些事，不然记得要传讲啊。这我们也记得以色列以前就有这样的使命啊，他们要把上帝的话记在心里啊，要做成佩戴经文的带子啊，要在躺卧想睡觉的时候都去想这些事，说这些事啊，要在门框上啊，要在家里的各个地方都有这样的啊。那我们也看到说这些事如果是写在纸上写在石板上就都没有用，要写在他们的心上，要写在他们心上是新约圣灵降临以后大规模的事。我们当然说旧约也有，只是没有那么普遍，没有那么深入哈。神的话写在我们心上让我们记得，但神的话写在我们心上让我们记得，的确也有人要用肉身来见证看到上帝所做的事情。上帝所做的事最伟大的并不是红海分开，并不是天降玛拿，并不是死人复活，以利亚伊利沙那样子，并不是这些。上帝所做的最伟大的事情，见证上帝的真实和上帝一切的拯救，就是耶稣基督，特别是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。我们传扬的信息就是这个，这讲到因为这件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我们见证到上帝是怎么样公义圣洁慈爱有智慧的上帝，我们见证到人是如何的堕落，可是上帝的救恩如何的丰富，让人可以重新得到上帝的救恩。我们见证到我们的主耶稣是完成这件事情的唯一的关键，他在十字架上死。我们要见证这件事，告诉你非信不可。好，所以各位，我们今天不是使徒，但是让我们也有这样见证。教会活着的，教会存活的目标就是要见证耶稣复活了，要见证耶稣是主，要见证耶稣是真实真神。如果教会没有做这些事，教会就不是教会，教会的存在就毫无价值了。二十三节，于是选举两个人，就是那叫做巴撒巴又称为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。他们选出两个人，但是显然选到这里就 deadlock 了，就可能票数相等吧，或者他们不知道怎么样从这两个人再选出一个人。于是呢，他们就祷告，24、25节，众人就祷告说，主啊，你知道万人的心，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，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。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。好，我们感谢主，他们就继续祷告。好，再一次我们要说他们这样做对不对呢？选一个使徒对不对呢？有人说不对，因为马提亚名不见经传，后来没出现过。可是我们也说耶稣其他的十二个使徒也多半没有被多讲什么啊。我们因信称义，我们不因行为称义，我们也不是用这些成就来论英雄的。神要叫他们有见证就好了，十二个人就是见证，摆在那里就是见证。神不需要他们做什么事，世上真正做事的也不是彼得约翰，主要就是保罗，但保罗不在这十二个使徒里面，那没有关系啊。其他的六七个人几乎也没有再提过，也没有关系啊。感谢主，他们成为一个见证就好了。所以我想选一个来递补并不是坏事，我起码没有看到圣经说这是错误的，所以我们应该肯定。那我们更要知道说我们是见证耶稣复活了，也就是从耶稣的死复活，耶稣这一生所做的我们都要完全的来跟人家讲。好，当他们选不出来的时候他们祷告，那这也是很好。所以选是好的事情，我们看到的确是选，并不是彼得一个人命令，所以在教会里面有某种程度的民主是应该的，选举是应该的。在这个选使徒的时候是这样子，后来在选那个管理范使的时候也是这样， 不是纯粹他们选，不是纯民主，后来还有上帝在做最后的决定，或者使徒做最后的案例哈，好像可以否决一样，但是呢也是有民主的方式因素哈，所以教会里面体恤到民情是对的，但是我们并不赞成任何一种的方式说绝对正确，不管是独裁是民主，不管从上到下或从下到上，看起来一般从下到上的情形是比较多一点哈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他们现在在祷告了。你知道万人的心，那这，哎呀，我们是看外表，你是看内心，你需要的也是内心啊。到底他们两个人哪一个比较适合做使徒？不是他们的口才，不是他们英俊，不是他们外貌，是他们的心如何？他们的心是不是有一个使徒的心呢？请你来指明，你拣选的是谁？我们选只能选出两个，你再选吧。叫他得这个使徒的位分，好像有点啰嗦哈。说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，往自己的地方去了。那我想这也是当时说的对犹大的一种咒诅了哈。他往自己的地方去了，其实全世界都是主的地方了。他说自己的地方就是他离开主。哎，各位，这一点我们需要被提醒啊！你做你自己心中所想的，你做你自己欲望所要做的，这个是主不喜悦的。我们不应该有自我，不应该有老我。如果你一定要做自己的事情，你就到自己的地方去，那个自己的地方，那就是上帝丢弃的地方啊。这个世界我们也想到说，耶稣也到自己的地方来，就是到这个世界，自己的人不接待他，但是呢，有人会接待，因为这个世界是堕落的，但是神还是拣选有人是接待他的，那么这个地方就真成为他自己的地方了。顺服就是属神的，我们自己也有自己一席之地，不顺服就是不属神的，就算是自己的地方，也是自己在那里永远受苦的地方了。26节，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，他还是抽签，抽签对不对呢？好，我们也要说，我想一般来讲这不足为法啊。今天我们有圣经，今天我们有圣灵，我们就更应该用靠着圣灵，借着神的话，我们很谦卑的去判断，去思想哪一个人哪一件事应该怎么做，照着神给我们的智慧去好好的判断，去思想，我们应该这样子。但是我们也承认哈，有这样的抽签的事情，包括在旧约箴言里面讲说，这签放在怀中，定是出于耶和华，是有签抽签这样的事情。我们不用这个事情来做决断，但是圣经里有，我们也不会说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啊。那我希望我们基本上不会去抽签，但是呢，我们也不会排斥这个绝对的排斥这种方式。我希望大家更多想神的话，多用脑筋，多思想，多谦卑的来学习。好，摇出来就是马提亚，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啊。的确，我们也承认没有多看到他的工作，但是这个我想不是太重要的。好，我们在使徒行传就看到使徒行传讲到耶稣的升天，讲到大家一起同心合意祷告，讲到大家要选出一个来做见证，好像这些做好了，圣灵就降临了。当我们已经说了，是神先工作，我们才能做这些事。永远记得，都是神工作，我们才能做工。神不动工，我们什么都不能。神不动工，我们连最小、最渺小的事都不能做。我们信靠上帝，神就在我们当中工作。第二章第一节，五旬节到了。这个逾越节后面的50天，这是以色列人收割的农节哈。现在好像也是收割的时候，甚至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是撒种的时候到了。收割就是在末后的日子，神要开始做奇妙的工作，有丰富的东西了。那在约珥书里面有讲到说，神要将他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在那个蝗虫大军过境的时候，把你们东西所夺取的，上帝要重新的补足我们了。感谢主，上帝要补足我们了，所以我们收割了。但这收割又是耕耘的开始，开始传福音了。所以我们总是在收割，也总是在耕耘，总是在收获神给我们丰富的年，每天都是。我们不是不问收获，只问耕耘，我们都是存着指望去耕耘的。但是我们也真是在耕耘当中有收获，在收获中我们继续知道我们要耕耘，一直到所有属神的儿女都被收起来，所有的败子都被烧掉了，那个是 最喜悦的事情。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啊，这我们想到这是收割的时候了，这是工作开始的时候了，而且是大家聚在一处啊，我们又想到说希望是聚在一起，神的灵工作没有一个漏掉。当我们想到说两三个人奉主名同在，神就在他们当中，这是指任何一个时候弟兄姐妹彼此相爱，神就更多的同在。我们要说一个人在密室中与主亲近，神当然也与他同在，他在天涯海角一个人在传扬福音，神也与他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不管是一个人是在密室，是在天涯海角，是两三个人，都是神同在的。但是在这里说都聚在一起，有一件事情就是好像神一个巨大的恩典要临到的时候，他不希望有一个人漏掉，希望大家聚在一起。我们越是彼此合一的和真理的相爱，神越在我们当中工作。当然我们是因为神的工作，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的合一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彼此相爱的合一。我听到很多在历史历代，包括在这几十年，常常讲到合一，但是没有在真理上的合一。我想那个一点用处都没有哈。我那个只是希望自己声势更壮大一点。我们不要这样的合一，我们要在甚至在这种时候，我们要分离了，要专心的跟随主啊。那这些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是大家聚在一起等候主，听主的话。所以主真的做很奇妙的事。我们已经说了，耶稣死了以后四十天，那么耶稣死了以后四十，大概二三天，耶稣复活以后四十天跟门徒在一起，然后上升，所以然后有大概七八天的时间他们在一起祷告，包括选出一个人代替，然后等了七八天，哦，圣灵就降临了。哎呀，有的时候我觉得哇，这个圣灵降临的真够快了哈。我们今天等，常常等等几十年，好像也没有看到圣灵丰富的浇灌下来。好，这个我想这有神的旨意了。神要什么时候把圣灵大规模的降临下来、浇灌下来，这是神的事。我们都感谢主，我们都相信主。那现在我们就看到神灵降下来了，这当然是古今中外的唯一一次的五旬节。当然在历史历代又有多次圣灵大规模浇灌下来的事情。事实上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，这是末后的日子啊。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我想在那些日子，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，在我们这两千年来的教会里面不断有的复兴，甚至在这之前约西亚王的复兴、西西家王的复兴也在其中，以利亚所带来的复兴也在其中，那里面都有很多的人信主得救，当然也有鱼目混珠的。但是我们希望我们都在复兴里面，我们领受到神丰富的恩典。好，现在聚在一起了，忽然哎呦，才祷告了七天八天，复兴就临到了。哎呀，我好羡慕啊，亲爱的主。当然我们神要我们再等七十年八十年，我们也感谢主，让我们恒心，让我们同心，让我们恒切，让我们相爱，让我们越来越圣洁，让我们有主给我们的信心。忽然天上有响声下来，这个巨大的声音从天上来的。圣灵的工作有的时候没有什么声音，微小的声音我们听不到，像以赛亚书四十二章，他不使人听到他的声音啊。那个耶稣或者那位仆人就是不宣扬自己，但是我们不宣扬自己，我们应该最谦卑的隐藏在主里面。可是不是说我们不宣扬基督，当我们宣扬基督的时候，以赛亚书四十二章说我们要到天涯海角，要到海岛上，让他们都能听到福音，听到耶稣。那我们也说我们自己希望最谦卑，但是如果要传讲上帝，那我们大胆，我们让神的声音被人听到。这个响声下来好像什么呢？好像一阵大风吹过。这一阵大风吹过呢，有一点像创造的时候的情形。创世纪一章二节，耶和华的灵运行在水面，因为耶和华可以把它了解成神的灵运行在水面，神可以把它了解成大，神就是大能者，灵可以了解成风，所以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可以翻成一阵大风运行在水面上。如果一阵大风运行在水面上，也可以跟一阵大风吹过有点相似。我不知道路加的写法跟创世纪一章二节有没有关联，但是呢在神学上绝对是有关联的。神的灵 运行在水面上，当神的灵或神的风或者一阵风是出自神的，在运行在水面上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上帝的创造就开始了。当圣灵运行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里面，这些人就有一个新的创造，他们就领受了圣灵的洗。我们在说受洗以后需不需要领受一种这种形式的圣灵的洗，我是觉得不需要了啊。五旬节派觉得需要，然后需要说出方言，我想那是太照字面来了解，不过我尊重这样的解释。我想我们只要有信心，不管是受洗前受洗后，我们真的信靠了耶稣，我们就真的受了圣灵的洗，我们就被更新了。我们当然盼望我们不断的继续被圣灵充满，我们也盼望大规模的浇灌可以临到，我们更盼望在我们生活中我们是顺着圣灵行事的，我们是体贴圣灵的，我们是有圣灵在我们当中的，我们是渴慕圣灵的，我们不随着肉体去行，因为那真是死，那真是痛苦。好，这个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。哎，我们看到神在工作了。然后你看到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。当然，我想舌头也好，火焰也好，都是象征性的说法。如果舌头是真的，真的有个猪舌头一样东西掉到我们头上，那后来到哪里去了？一定不是，一定是一个形象，如火焰一样，也像火一样，舌头跟火当然样子很相似了。好，我们就再一次感谢主。各位在雅各书里面曾经很严厉的斥责舌头哈，那我们也是很好的看到啊，舌头是上帝造的，怎么会不好呢？那如果你照雅各书第三章那个来讲的话，舌头真的就是火哎，而那完全是负面的，能够点着能够点着最大的树林，然后能污秽全身，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然后而且从地狱点着，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那个意思就是应该是把生命的轮子都烧掉了。我们用舌头颂赞上帝，用舌头来咒诅啊，这是很不应该的。一个泉源能够流出两种水吗？一个说火，一个又说水，反正都是不应该的。那我们当然知道不是舌头的错啦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是我们心的错，因为心里想的口里就说出来，不是舌头的问题，是心的问题。一生的果效从心中发出，我们需要是圣灵被，而我们的心被圣灵来充满，好像我们的舌头说满了，充满了神的话哈。那这里我们的确看到圣灵的工作是跟说话有关系，舌头显现出来，圣灵降临下来。各位，圣灵做好多的事，教训督责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啊，这是圣经的话。圣灵我们看到是保惠，是安慰人，是鼓励人，是责备人，是赐力量，是医病赶鬼的。圣灵会忧愁的，圣灵会圣灵就是神的灵，神的各种情绪各种作为都是借着圣灵来做的。那但在这里圣灵降在我们当中是叫我们能说出话来的。诶，这个从旧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有这样的情形。我们说约瑟吧哈，约瑟里面有神的灵，那么那个表示什么呢？那表示约瑟会管理，这管理呢也包括用舌头来管理。这个还不是太明显，但是我们看到是的，因为约瑟的确是对法老说了一番话就被提升为宰相，显然也是继续说话来管理以色列人，管理以色列人，管理埃及人。那摩西也是有神的灵，那么神把他这个灵也分赐给70个长老，他们就说话，也是要管理以色列人。我们真的是用话来管理人的，就算是文字或说话都是用来这个来管理人的，这表示有话语，也有智慧，也有技巧。那我们也看到在扫罗的时候他受感也会说话，虽然他那受感说话好像没有看到太多的变化，他自己生命有什么变化，但是上帝的灵也感动大卫，那大卫就更会说话了，那个说话包括什么写诗篇啊，包括当然也管理百姓哈，就是我们看到圣灵好像常常就跟说话有关系。那当然五旬节的弟兄姐妹特别喜欢讲到方言哈，只是我们看在旧约里在新约里面那个方言的部分还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就是这话能够管理。那我们又看到灵跟话连在一起了，话就是圣子啊，神的话跟神的灵连在一起。我们不轻看话，虽然太多人把话污染了，把文字污染了，那我们相信当圣灵工作的时候 甚至有点像道成肉身一样，这个时候是道子或者灵成蛇身，不是蛇啊，不是骨蛇那个蛇，是舌头这个蛇啊，到每个人的头上。第四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了，圣灵充满了他，哎呀，我也羡慕，亲爱弟兄姐妹，我真的希望我的心里被圣灵充满，不要被情欲充满，不要被虚空充满。你说这也是很讽刺也很稀奇啊，虚空来充满，虚空就是空的东西，但你不觉得在现在的世界里面虚空常常充满了人，人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就是说空的。我想异教徒都是这样，完全的空，完全没有盼望。愿我们被圣灵充满，我们被那个真实的丰富的神的爱和神的话来充满，然后呢，充满了就要流出来，流出来就是按着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啊。这我们也想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那里，这都是神随着他的本意啊分给个人的啊。我们不是，我们当然求，但是到底我们得到什么，这是神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十一节。那我们也相信圣灵所赐的口才会叫我们说出别国的话，有人可能说这国的，有人可能说那国的，是圣灵让我们有口才有能力来管理，能说话。好，这个说话是什么呢？我们为什么圣灵降临下来是居然就是说出各国的话来，哎，不是叫死人复活，也不是像魔术师一样，哇，叫冬天的花能够开开，叫沙漠里面能够变成绿洲，可以有更多很稀奇的事啊，像阿拉丁的神灯一样，让他们所在的那个小楼突然变成一个皇宫啊，让他们每个人都俊美非常啊，怎么就是他们说出话来，说出别国的话，哦，这我们要看下去，我们才知道他们说的多么的重要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